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欢笑，哭泣，跌倒，爬起，领悟而茁壮。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从现在开始，我们请李开农姐妹为我们的节目做起始的祷告。
好，请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晚上你召聚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敬拜你。我们看到疫情还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你是仍然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的神。我们也看到你照顾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这里要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明白这个宇宙万物是你创造的，不是进化来的。你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但是你顾念到我们人类，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你竟然这样照顾我们。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头发都被你数过。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个网络平台，让我们连接了许许多多我们从前没有想到的人。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个平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你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向你祈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如果已经相信你的人，希望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让我们受感动，愿意一生奉献给你，跟随你，因为没有其他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我们当中有许多朋友可能还不认识你，我们也求上帝，你今天晚上也向他们启示，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李姐妹。今天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所要探讨的，是要跟各位研究的是宇宙大爆炸论跟创世纪之间的一些联系。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谢世煌弟兄。那么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愿意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谢弟兄他的一些背景。谢世煌弟兄呢，他是在台湾的台中施恩堂呢受浸成为基督徒的。在1972年呢毕业于台湾的中原理工学院。到1978年呢，他获得美国爱华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且在1981年他获得了纽约州立大学的水资源及环境工程学博士学位。之后呢，他曾任职于工程顾问公司，并且呢曾担任美国陆军工程局的主任职务，资深工程师。目前呢，谢弟兄已经退休了。他在公余呢，对于宇宙的起始科学论述这一方面呢，有很浓厚的兴趣，并且也深入研究。他在研究之余，将他的心得写下了三本书。第一本书是《起初之初》，是专论的宇宙大爆炸的故事。第二本书呢 是起初之后，是创造论与演化论的探讨。他的第三本书是起初创世纪前十一章的注释。这三本书每一本都跟我们这个世界它的起初有深刻的关系。欢迎诸位呢对这个题目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现在我就将这个谢弟兄呢来请他跟诸位见个面。谢兄你好。
弟兄姐妹大家好，校主你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里面作为我们的特别来宾。刚才在这个自我介绍里头，你的介绍里头呢，我们知道你是大学呢是在台湾的桃园呢中原理工学院毕业，可是你受洗呢却是在台中的施恩堂，这之间呢有一些地理上的距离，所以我判断你可能是在大学以前就已经认识主成为基督徒，你已经接受了福音了吧，是不是啊？
是的，我在年幼的时候随从我的外祖母及我的母亲到教会聚会，有机会就认识神，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那后来中学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台中施恩堂的主日学还有那里的聚会。这里特别要提到李开农姐妹和她的先生扎思贤弟兄都是我在施恩堂的学长。那有一件事情我今天真的很感恩李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祷告。我在出国的时候呢，因为我跟李姐妹的弟弟又是同学，我在从台湾出国的时候呢，这个李开农姐妹的妈妈李妈妈特别送了我一块钱美金，还送了我一节圣经经节，那个圣经经节我一直留在身边，我真的很感恩。那么在施恩堂的那个生活啊，是神的恩典。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又碰到开农姐妹，真是也是非常感谢的事情，感恩的事情，很奇妙，上帝的恩典。
对，这一件事情的确是很美的。在这个疫情啊搅扰世界纷纷的时候呢，我们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跟以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很远很远地方隔山倒海的老朋友，在今天能够在节目上相见，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怀念的事情。其实我想请教你啊，你刚才的这个工作经历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你是这个在工程方面呢是你的专业偏重于呢是应用科学，但是你的兴趣呢它是钻研呢宇宙的开始，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物理理论科学。我想请教你的兴趣跟你的信仰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在这个施恩堂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有一位美国宣教士叫做韩宝莲韩婆婆，她是生理学博士，那么她在聚会的时候常常讲一些跟圣经有关的科学知识，那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对科学和信仰的这种关联呢，是我在信仰启蒙的时候呢就影响了，就有很深刻的这个印象，一直到我今天退休前后，我就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研读这一方面的这个 paper 这一方面的这个书籍，是这样子的。
哦，你提到
我还要特别提一下，这个我们从台湾来的都晓得，有一位教英文的彭蒙慧老师，他跟韩婆婆他们都是同一时代的在台湾的宣教士。
哎呀，你提起了这个韩宝莲韩婆婆还有彭蒙慧彭老师这两位呢，当初在台湾的时候呢对这个英语的普及教育啊是有很大的贡献。我还记得呢彭蒙慧这个他很喜欢吹奏的这个小喇叭， 这个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彭彭会吹奏小喇叭的时候，我非常的诧异，怎么女孩子还可以吹喇叭的？哎呀，这是让我心里面呢留下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印象。然后呢，韩宝莲，她在这个中部呢，也是在这个英语普及呢是非常有贡献的。但是后来我也知道，她也是一位传教士，哇，一位传教士又可以做这个英语普及教育的工作，这个给我深的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谢律兄，你所提起的这些勾起了我以前的回忆哈。我还想请教你啊，这个你刚才提到了你的兴趣呢是这个研究呢宇宙这个起初开始的时候，而且这一段呢又跟你的信仰有关系，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应该不会反对一般人用科学的角度来认识神吧？
是的，我们呢真是很幸运，我们生活在近代这个现代啊，这个对于宇宙科学还有生物科学都有很多很多爆炸性的一个发现和认识。这个对于我们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解释呢，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是，无论是谁，都是对于这个宇宙的来源，对我们这个人的来源有兴趣，是不是？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关于这方面的。所以我认为啊，通过这些科学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来接受主，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些这个无神论的国家他们都讲进化论，其实呢进化论都已经过时了，现在很多很多的理论都证明进化论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所以我认为呢通过科学来认识神也是一条很好的路径。
既然你这么样子的有兴趣对这个宇宙起初之初的它的来源，它的科学来源，你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来钻研，并且呢你的钻研不仅仅是留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头，你还为了它写了三本书，逐渐你对于这些宇宙的科学的开始跟我们圣经的创世纪的联系呢有深刻的见解。所以这样子，那么就利用今天这一段时间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大爆炸跟创世纪的故事，好吗？
好的好的，请你请我看下一个 slide。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宇宙的扩张宇宙的开始，还有物质世界的来源。我们围绕着这几个主题，然后来看圣经怎么讲。下一个 slide。 我们首先要讲一个比较轻松的故事。在我退休之前呢公司曾派我出差到这个 Palm Springs 以南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是一个沙漠小城，三面环山没有什么人住，大概只有2000个人左右吧。那么没有什么光源的污染，这叫 Anzo Borrego Desert State Park。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下个 slide。 春天的时候呢非常美你看这个百花齐放沙漠花。再下个 slide。 另外你看美不美？很美再下个 slide。 很漂亮。这个弟兄姐妹好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有空以后没有疫情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玩一玩。下个 slide。最重要的是呢，我在那天出差的时候，那个晚上夜晚呢，刚好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我就走出旅馆，我到外头看一看，一下子惊呆了，我看到了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天空，这个在都市里面你看不到，这个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银河系，看到我们这个星系，真是伟大，真是奇妙，真是壮观。下个 slide。也是差不多像这个样子，甚至比这个还壮观，因为在夜晚里头没有一点光的污染，在那个沙漠的地方小城里头。 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宇宙。下个 slide。 大概在100年前呢，一般人相信银河系就是全部的宇宙，那么一般人相信宇宙是自由拥有不改变的，那化学元素是不能够被创造或毁灭的，我们都晓得这个所谓物质不灭定律嘛，对不对？那基督徒呢，相信宇宙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就不再改变了。下个 slide。 这是爱因斯坦，他在1921年的一个演讲。这个人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下个 slide。 他在1905年呢，提出了特殊相对论。相对论说，这个在相对于静止状态的时钟呢，运动当中的时钟会变慢啊，还有这个质能可以互变，质量可以转换成为能量啊。那么光的速度是30万公里每秒钟，30万公里，这是一切速度的极限，这是特殊相对论。再下一个 slide。 那么到了1915年，他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他说啊，在重力场的影响下呢，时间会变慢了。那最重要的是下面那条公式呢，叫做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式。这个方程式一出来呢，算出来这个宇宙是在膨胀当中，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好，下个 slide。 但是呢，相对论今天在生活上都已经验证了。首先是原子弹爆炸之后呢，我们知道质能可以互换，是不是？第二件事情，有一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就是我们用的 GPS。 GPS 是有，我这里写24颗，现在是有30颗卫星在2万公里的高空当中运行。因为卫星运转的速度很快，而且它又离地球很高，在地球离地球2万公里的高空运行，所以它的重力减弱了。根据广义相对论呢，时间又变快了，所以这个时间又变快变慢，合并的效果是36个微秒。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如果你不用相对论来计算的话，你这个 GPS 没办法定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相对论是正确的。好，下个 slide。 那么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就在我们南加州帕斯蒂纳旁边那个山上，这个威尔逊天文台这里出了一个很杰出的人物。下个 slide。 就是 Edmund Hubble， 他在这个天文台观测了很多年，工作了很多年，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事情。下个 slide。 第一个 slide 就是这个发现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只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银河系，宇宙里面有无数个星系，就像我们这个银河系这样子的一个星系，有上千亿个这样的星系。而且呢，第二个发现是说，这个星系是在膨胀，在扩张出去，就扩张开来。这两个发现太厉害了。下个 slide。 这是你看到的一个像玫瑰一样的一个星系，离地球3亿光年之外。下个 slide。 为了这个缘故呢，1931年爱因斯坦就特别跑到了洛杉矶来，跑到了这个威尔森天文台，他来看哈勃的这些资料。下个 slide。 他在这个天文台的这个图书馆里面跟他们的合照，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历史性的照片呢。我是从这个 Huntington Library 的 Archive 里面跟他们买来的这两张照片。下一个 slide。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物，他是比利时的一个神父，但是他也是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乔治·罗梅春，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有研究，在美国哈佛大学也研究。这个人既然是物理学家，他又是神父，他熟读圣经，他知道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他也知道哈佛的这个发现，他就马上有一个想法，他说昨天的宇宙比今天的宇宙要小，对不对？前天的宇宙又比昨天的宇宙要小，因为宇宙是在膨胀的嘛，对不对？你往时间推回去的话，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下个 slide。 那么他就提出了 啊，一个太初原子的模型，他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密度极高、体积极小的一个起点，他称为这个宇宙开始的时间呢是没有昨天的那一天 ，the day without yesterday， 没有昨天的那一天，就是宇宙的起始那一天啊 ，Chuck Slice。那毕竟罗梅森他是神父，又是一个小物理学家，我们可以这么讲。那么他要展示他的理论，他就特别在1933年跑到了洛杉矶来，跑到了帕萨蒂纳，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开一个物理学会，跟爱因斯坦见面，并且把他的理论跟爱因斯坦去介绍，去讲。那么后来爱因斯坦被他说服了，想接受了他的这个理论。下个 slide， 这是当年他们开会见面的地方，我个人亲自跑到加州理工学院，到了这个招待所去照了照片啊。这个地方呢，现在很多人租借它作为婚宴使用，结婚或是和聚餐使用。下个 slide。那么另外出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做乔治加摩，他是一个俄国的核子物理学家，他就接续了罗梅森的研究。他认为呢，宇宙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密度极大，体积极小，但是呢它是一个核，是一个大的能量突然之间呢就释放出来了，所以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个起点的温度呢是超过了几十亿度，大量的能量，极高的能量释放出来，随着宇宙的膨胀呢，温度逐渐下降，形成了现在的星系等天体。这个是乔治加摩的贡献。经过他的研究，这个宇宙大爆炸论就逐渐的成型了。下个 slide。那么下面要讲到这个恒星哈，这个太阳所发出来的光和热是从哪里来的呢？宇宙中的这些物质，金银铜铁，我们吸的这个氧气、氢气，这些碳气都从哪里来的呢？这些原子是从哪里来的呢？随着科学的发现呢，现在科学家已经了解了，太阳这种恒星啊，本身就是一个氢弹，就是一个氢，就是一个一个核子反应炉，它把氢最简单的元素呢，氢融合成为其他的不同的元素，譬如说像金子哈，金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呢，是要很大的太阳，像我们现在这个太阳还做不出来，要比我们现在这个太阳还要大的太阳才能够烧出来，烧出像金子这样的重元素。下个 slide， 你看这是化学元素周期表，我们在高中读化学的时候都晓得这个东西是吧？下一个 slide。这张图就告诉我们，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哈，它逐渐的用完了它的这个氢，它的里面的燃料哈，核子融合之后呢，它氢原子就融合成为其他的元素，而且它就不断的膨胀，到最后呢，它就变成一个超新星爆炸了。爆炸之后呢，就把它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化学元素呢，散播在宇宙当中。所以恒星就是宇宙的一个锻造工厂。下个 slide， 这是这个图就告诉我们，今天科学家都发现这个恒星啊，在烧制过程当中，它最中心烧出来的是铁，然后下面是矽，再是氧气，然后是镍、碳，一层一层的这样子的烧制。下个 slide， 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呢，这个史官呢发现了天空中有一颗星星啊，特别的亮，他们称为天官克星。今天啊，科学家都发现了，这是一个超新星爆炸之后的一个残余的一个景象啊。所以我们中国宋朝的时候就观察过这个超新星的爆炸。下个 slide， 这是现在的这个哈勃望远镜看到的，在我们地球离地球距离10000光年的一个超新星爆炸的景象，也很美哈。下个 slide。 那么宇宙大爆炸论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理论，开始还是一个理论。 理论要有证明才能够成为真实被接受的一个科学，是不是？我们都晓得在寒冷的冬天呢、啊，我们大家在在这个大家在壁炉会烧壁炉，烧壁炉里面放火柴，放木柴烧火，你看到火光很亮，对不对？但是呢，烧完了火光就没有了，但是呢，壁炉还会有残余的温度。那你回到家，你看到哎，这个墙壁这个壁炉还是热的，虽然看不到柴火了，但是你知道它曾经烧过柴火，是不是？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么宇宙如果曾经有过发生过大爆炸的话，有很大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话，现在一定有天火余晖，是不是？下个 slide。那么大爆炸后的残余能量散播在宇宙中啊，它就是一种电磁波，是一种热能啊，我们称它为宇宙背景辐射。下个 slide。在1964年有两个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呢，他们建了一个天线，他们是要捕捉这个卫星的讯号。结果呢，他们发现这个宇宙四面八方都传来一些杂音呐、啊，都传来一些讯号，他们是找不到这个讯号是什么，是怎么来的。最后他们研究发现，这个讯号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的背景微波辐射。因为他们这个发现呢，在1978年他们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奖。既然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证据找到了，那宇宙大爆炸这个原来的只是一个理论就被证实了，现在变成了一个主流的科学。现在宇宙为什么要讲宇宙大爆炸论呢？因为它确实现在变成了一个主流的科学。下个 slide。 那么美国人呢就继续在这方面做研究了，放卫星上去来看看这个背景辐射到底是什么样子。下个 slide。 这是他照这个卫星送上去照到的这个背景辐射的一个图像啊，一个图像啊。下一个 slide。 主持这个卫星研究的这个人呢叫做斯穆特，他是一个物理学教授，他现在还在UC Berkeley在 UC Berkeley。 当初呢他后来也拿到了诺贝尔奖，就是因为研究这个事情。他把研究报告的时候，他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说我们发现了早期最古老最大的这个宇宙的一个种子啊，宇宙原始的种子啊，宇宙的结构。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美国人毕竟是读过圣经的，他有这个有这个背景。他说很好，如果你们有宗教信仰，就好像看到了上帝的面容啊。在记者会之后呢，美国的新闻周刊呢头版的新闻报告说，上帝亲手写的笔记。所以刚才那个照片呢很重要的，这是上帝亲手写的笔记。我们看到上帝创世的那个时候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啊。好，
我可不可以打一个岔哈？
是的，
我们回到刚才那一张椭圆形的那一张照片，就是前面对这一张，它里面显现的是一个蓝色的跟红色的这两个不同颜色，有什么意义吗？
关于校主的问题就是说，这照片显现出来的就是说他们卫星用那个特殊的照相机照出来宇宙整个宇宙各地方的温度的这个分布了，温度的分布，绿色的和红色的各种的，它是一个温度的分布。主要的它的发现就是说，宇宙这么大哈，因为宇宙大爆炸之后呢，它的温度的散播是平均的，是平均的，平均的，都是平均的，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讲究。有些地区呢，就是有这个星系。有这个星系存在的地方，有些地方是空间的地方，它就是量度那些背景微波啊，它是一种电磁波，也是一种热能，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解释，可以吗？
哦，
那我们继续往下子讲好不好？
好，
好，好，再下一个 slide。那么我跟各位讲过了，因为宇宙大爆炸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主流科学啊。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很有兴趣， 现在科学家主要就在研究什么呢？他们就想要知道在宇宙大爆炸开始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么大的能量释放出来，这个能量怎么样从能量转变为基本粒子，那个 很基本的粒子，比原子还小的那些基本粒子，就像电子啦，像夸克啦，像微中子啦，像这些东西呢，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现在他们还想要进一步知道，在宇宙大爆炸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他们就用这个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做实验。那么这个研究经费啊，花了200-300亿美金造的。下个 slide 你们看看，这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在下一个 slide， 这个科学家呢，他就是研究这方面的，他有一个发现，他发现了上帝粒子啊，上帝粒子。那么他就拿到诺贝尔奖，这是他跟那个机器一起合照的一张照片啊。下一个 slide 啊。这个叫做 Higgs particle， 但是一般人就简称为上帝粒子啊，这很有趣的。外国人，他们因为他们晓得圣经哈、啊，他们有这个观念。好、啊，下一个 slide， 这是宇宙大爆炸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从最左边宇宙开始啊，大爆炸之后呢，怎么样逐渐的形成了今天的星系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示意图。好，在下面。那么大爆炸论到底讲什么呢？他说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开始于一个起点，密度极大，温度极高，体积极小。但宇宙开始的时候呢，只有光和热，这个很奇妙，只有光和热。宇宙开始的时候，他说宇宙是由无数个类似银河系的星系所组成的。那宇宙的现在的物质呢，不是由现有的物质构成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能量转换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化学元素的形成呢，都是由核子合成的过程所制造出来的。那宇宙呢，还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扩张的状态。大爆炸后的宇宙呢，形成了星云，从无数没有规律的星云又形成了无数有规范的星系。今天科学有很大的进步，但其实呢，我们知道的越多，就有越多不知道的事情。因为现在科学家又发现宇宙里面还有暗能量，还有暗物质，我们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宇宙有暗能量，有暗物质存在，但是它们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好，下个 slide。那么我们就讲讲圣经啦，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圣经是非常跟大爆炸论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英文是说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就是说翻译出来就是说，起初神创造了诸天和地球。所以圣经上很早就告诉我们说，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很多的星系，不只是银河系，还有仙女座，还有什么座什么座，猎户座什么座，很多的星系啊。每一个星系，你到了那个不同的星系，就是一个不同的天嘛，是不是？你就到那儿看到的就跟我们在地球上看的不一样了。地球是特殊的，神创造了诸天和地球啊。下一个 slide， 哦，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解释了哈。你到了仙女座银河系，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天。这个宇宙当中有上千亿个星系啊，上千亿个星系啊。好，再给下个 slide。很奇妙的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希伯来书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今天的宇宙科学说，宇宙开始的时候呢，只有光能和热能。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最先造的就是光。神就是烈火，就是神就是光啊，这个很奇妙。你们去看圣经吧，其创世纪第一章最先创造的就是光。下一个 slide。 那么关于宇宙的扩张哈，以赛亚书第40章第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个很奇妙哈，这圣经里面以赛亚书就莫名其妙的写了这么多这个很奇怪的经文，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那个时候他就说地球是一个大圈哈，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所以这个诸天和这个穹苍都是神把它扩张开来的，所以这个是太奇妙的事情啊、你看下面还有好几节我在这里不念了啊，你们自己回去都可以看一看，以赛亚书里面好几段圣经都是讲到他扩张诸天，英文是说他 stretch out the heavens， stretch out 把它打开来撑开来啊。下个 slide， 那么我们今天花了好几千年的时间，人类才发现宇宙是无数的星系构成的，而且宇宙的星系是不断的扩张开来的。可是以赛亚书呢，成书于公元前700年，距今2700年以前。那么这怎么能知道呢？这除非是神的启示，是不是？这就是上帝的启示了啊。下一个 slide。那么物质元素的来源呢？希伯来书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科学说一切都是从太初和合成和恒星核子合成造成的，那么从能量转换出今天的物质世界来，这跟圣经的话是没有什么冲突的，是不是？啊，这就是神的工作，神就是大能能力，圣经上一再讲神是永能的神性，神是大能的神，神的话带着能力，是不是？好，下个 slide。那么关于星系的形成，以赛亚书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是上帝来运作这个宇宙啊，掌管这个星系的运作。下一个 slide。 那么今天的宇宙大爆炸论呢，今天的宇宙科学认为宇宙已经有137亿年的这个历史了啊，宇宙是有年龄的。那希伯来书说的很奇怪啊，很有意思啊，主啊，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哎，圣经里面怎么会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天地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这真是奇妙的事情。今天科学也是发现宇宙是有年龄的，宇宙是渐渐的旧了，是不是？下个 slide。 那么关于时间的相对性，诗篇90篇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以前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文学上的描述，是一个形容，今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告诉我们，时间真的不是绝对的，时间是相对的。今天你坐了一个太空船，你跑到了黑洞附近的话啊，我们都晓得黑洞的质量非常非常巨大，你到那里，你过了一个小时，地球上可能已经过了1000年了。那儿的时间跟这儿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宇宙各处的时间都不一样的，这个是真是奇妙的事情。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啊，下一个 slide。下面我就给各位看几张这个轻松的这个照片啊。那美国人这个 NASA 哈，花了很多的钱放了太空探测器去观察很多的宇宙的现象。下个 slide。 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他把这个望远镜放到太空里面去照相，因为太空里面没有尘埃，没有云气的这种这种影响和拦阻，所以他照得更远，看得更远，照得更清楚。下个 slide。 你看这是他照的一张照片，非常的美啊！这里有3000，这里面有这个照片里面有3000多个恒星啊。 下一个 slides。哦，这张照片你看到这中间那个星星发亮啊，这个那个星星的质量是太阳的100倍，它亮度是太阳的100万倍，那附近的那个云星云都被它烧成了灰尘一样啊，热得不得了，都烧红掉了哈、啊。下个 slide， 这是另外一个啊美丽的我们的银河系中的一个区域啊照的像。下个 slide， 你看看。这两颗白矮星啊，在这里旋转，也是哈勃望远镜它给照到的。下个 slide， 这是离我们地球比较最近的一个星系啊，叫做仙女座星系，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仙女座银河系啊。这个就是一个翻译的啊，这个名词，这叫 Andromeda Galaxy 啊。你看它跟地球的银河系是蛮相近的。我们的银河系大概就像这个样子。下个 slide， 宇宙里面很多奇怪的现象啊，你看这里有一个球状星团呢、啊，有几十万颗的恒星啊，像太阳一样的恒星聚在一起，那你真是发光发热得不得了啊！啊，下个 slide， 这是一个星云，离地球它有三个星团在这个地区，很美哈、啊。下个 slide。这是叫做那个老鹰的一个星云啊，老鹰形状的一个星云。下个 slide 啊，这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星云的照片。再下个 slide 啊，这是一个猫眼的星云哈、啊，好像是猫的眼睛一样哈、啊，中间红红的、亮亮的啊，像个眼睛一样，很美的哈、啊。宇宙当中有很多的奇观呐、啊，这是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再下个 slide。这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地球了，我们美丽的地球啊。好，再下个 slide， 这是我们的银河系，大概是这个样子。再下个 slide， 那么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实在是很渺小哈、啊，上帝给我们创造这个地球虽然很渺小，但是这个地球却是适合于我们人类的生存啊，真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说神太伟大了，神实在是太伟大，宇宙也是太奥秘了，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除了赞美神之外。好，我基本上我的分享到这里，还有问题我的非常，我把时间交还给校主了。
我们非常谢谢谢弟兄今天给我们讲说这么样子申论的故事，然后呢又提出了这么多彩色的那么美的天文上头的照片，这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自己呢听了这一些谢弟兄所讲的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这个当初呢就是这个罗梅森神父呢，他是提出了这个原始太初粒子，这个最初的他是构想人，然后经过爱因斯坦以及一些其他的科学家在理论上的演绎，最后经由背景辐射得到的物理学上的证据，来把这一个理论呢，就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呢，把它落实起来。这个是不是就是谢弟兄，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简短的一个扼要的一个这样子的描述宇宙当初形成的过程，是这样子吗？
应当是这样子的，是没有错。但是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呢，因为这个世界啊不大愿意讲信仰的事情，这个关于这个罗梅森神父当年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所引起一些很多的宗教方面的争论哈，一些事情，他今天大家都不愿意去提这些事儿，所以你看买大爆炸论的书大家比较少提到这些故事，所以我特别要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其实呢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像天主教神父罗梅森神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熟读圣经的， 他因着他的信仰的缘故，他提出这样的理论来，最终呢，跟我们的圣经确实是非常的相近的，就是这么说。
圣经的创世纪啊，它的成书啊，已经有3000多年，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人要描述这个宇宙之间的一些现象哈，他所用的那个词汇是相当相当有限的，他不能够这个把有很多不同的星座什么东西用言辞表现出来，所以他就很简短的就讲神创造诸天。我们如果说在阿里山，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银河系，就是当初你放照片里面的第7章第8章那个在加州的那个州立公园所看到的2张照片，那如在阿里山看到的是这样，在加州看到的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处于银河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跑到这个仙女星座的其他的星系，我们看到的太空的景象又不一样，所以这个不同的景象就显现出来，它是不同的天。那么圣经里面呢，就用诸天呢来描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今天让我回忆起来我读的这个圣经，我觉得实在太奇妙了，因为几千年前人怎么会了解这个事情？所以除非是神他自己默示的，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永远只能够把圣经当作是一个神话，或者是当作一个诗篇来解释。但是事后我们知道这是神自己的启示，让我们有更多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非常谢谢呢，谢弟兄今天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这个解说。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呢，我想跟诸位报告一件事情。谢弟兄呢，他我刚才已经介绍了，他曾经为了这个宇宙大爆炸讨论宇宙开始的时候呢，他写了几本书，那么有宇宙的这个起初之书，这个宇宙大爆炸的故事。那么他今天呢，带了好几本书来，那么想要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诸位看到这荧幕上的左边呢，这个是起初之初的他的这个繁体字中文本。那么右边这一个呢是探讨宇宙大爆炸的故事，它是简体字的。那么他愿意呢跟诸位分享，所以我们呢在节目完了以后，这个我们有一些赠书的活动，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下一张。我们这个宇宙大爆炸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接着呢，我想跟诸位分享啊，我们在下一次节目里面呢，我们所要讲的内容。我们要访问呢他的特别来宾呢是叶俊明牧师。那么叶俊明牧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他说是谁带我走过人生的低谷。我们人生在世呢起起伏伏，难免呢会遇到不如意，甚至于使我们灰心丧志，或者是我们哀痛的低谷的这些情形。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凭着什么，靠着什么，从这个低谷里面能够跳脱出来？叶俊明牧师呢就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接着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聚会呢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就请这个严义佐弟兄呢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小人物这个节目在空中见面，感谢校主的主持，谢弟兄谢博士的分享，还有弟兄姐妹们的参与，大家一起来荣耀赞美主。这个疫情虽然让大家生活带来不方便，但是却让我们珍惜曾经彼此相聚的美好时光。圣经创世纪记载着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让我们必须再次的荣耀上帝伟大的创造，称颂赞美我们天上的父。主啊，希望我们都可以学习得到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你所不喜悦的。当我们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要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宝血会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学习反省，翻开圣经创世纪，看到上帝按照他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更加的接近神，更加的爱我们的亲人，关心我们周遭的朋友。疫情过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会更加的成长茁壮。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严义佐弟兄的祷告。